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你仗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前面呢我们也学了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呢，是为了让我们成为能够修持不共加行的法器。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一种共同加行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在没有前面基础的前提之下的修皈依啊、修发心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说是它的一种基础不存在。所以说，我们的一种皈依的修法，来自于就说是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些修法呢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很快相应。所以说呢，我们先学完这个共同加行，先修完共同加行之后，进一步的要学这个不共加行。那么不共加行的修行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就说正行的法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后面因为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大圆满的前行呢，把这些大圆满的前行学完之后，那要进入大圆满的正行。那么就说在修行大圆满的正行之前，那么这些修法不共加行的修法呢，相当于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最近的加行。虽然共同加行也是大圆满的一个加行，但是呢，共同加行和大圆满的正行之间，它还是就是说要隔的一个不共加行。它的一种这个安立这样一种必要性呢，也就是说次第的让我们的相续的成熟。所以说呢，共同加行可以成为不共加行的这种加行啊，可以让我们成为这个修持不共加行的法器。那么就是说不共内加行呢，也可以成为正行的加行，或者修持这样一种不共的加行呢，可以让我们成为修持大圆满正行的法器，还是这样的。那么就所以说呢，这个不共加行呢，那么就说是它在作为这样的修行，它也是第一呢，可以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根性成熟，可以调伏我们的一种烦恼，让我们在修持这个现正心性的这个正法的一种过程当中啊，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心呢成熟到一定的程度啊，这个是阶段性的一个修法。那么这个不共的加行呢，它就有皈依啊，也有发菩提心，也有这个金刚萨埵忏罪和过曼匝积智进啊积累资粮，还有呢通过这个上师瑜伽呢得到强力的一种加持证悟。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修法当中呢，前面的皈依的修法已经学习完了。啊，你学习完皈依呢，是这个圣道之门呢，就是说真正的修持正道的基础就是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就是说是皈依的修法呢，主要是就是说是让我们鉴别于这个外道内外道是以皈依来做这个鉴别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要皈依。皈依三宝呢，就是说佛陀呢是我们导师，成佛之路上的导师。那么法呢，就是道，就是方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僧众呢，他就是我们修行的助伴。那么首先呢，我们对这样一种三宝呢必须要这个皈依，皈依了三宝之后就进入了这个修行正道之门啊，这样因为我们要升起信心，我们要认知我们所修学的一些这一说道路是什么，这个道路就是法，必须要认清楚啊，这个法呢其实也是真理，就皈依法呢也是皈依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啊，这个就是真理世俗地的和圣意地的本性，还就是说是在世俗地当中如何行持的方法，趋向于圣意地的一种方法，这些都是真理啊。就是我们皈依法呢，其实就皈依认同，我们认同这样一种法，就是皈依正法。只有我们皈依了正法，认同了这个道，我们才愿意按照这个道走下去，才可以达到真实的一种这个目的地。而佛陀呢，他是这个证悟这个法的证悟者，或者发这个正道的发现者，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皈依佛。我们要就是承认这个是我们的导师，我们也就是说是这个承认他，然后呢就是也是就相信我们本性也具有这个佛的自信，这个也是一种皈依。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皈依佛陀呢，他是外在的已经成佛的已经觉悟的这个佛陀作为我们导师的一种身份呢，就是我们要皈依的，我们要认同，他本身也有这样一种功德有加持，我们要皈依他得到加持。还有一种皈依佛呢，就是我们认同这个佛，内皈依呢，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认同我们自己也本具这个佛性，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功德和我们自己本具的佛性呢没有差别，所以皈依佛呢，其实也是对这个事实的一种肯定 哎，我们肯定自己就是佛。我们最终，我们现在皈依佛，也是为了我们现前这个佛性，也是为了最终我们可以成为像佛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果位。所以，他皈依呢，还有成这样一种意思。那么僧宝呢，当然就是说，在修行这个正道过程当中，已经现前了一部分真如功德的圣身呢，这个叫做僧宝啊，这个就是僧宝的一种自信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自己呢也是这个皈依僧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僧宝已经现前的这个修行功德部分功德的，我们要把它作为助办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认同修法可以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圣身的自信，我们也可以，我们如果修法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就是说首先是部分证悟法性，所以我们会成为这个僧宝自性，然后这个僧宝究竟就是佛宝啊，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不单单是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具有功德的这样佛法僧，三宝我们一定要膜拜啊顶礼啊，当然这个膜拜顶礼是肯定需要的，因为要就是说是这个打破我们的傲慢，我们要认同这样的功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对于三宝皈依的时候，在就是说是顶礼膜拜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在不断的开发我们自信三宝的一种本性。所以这个皈依呢，它有外的一种皈依啊，内的皈依啊，密的皈依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啊，它就是说是随着的皈依的修法的深入，它这个皈依修法本身也可以由外而内，逐渐逐渐触及到我们的心性啊，触及到我们的本性。所以说这里面这个皈依呢，寄送呢是一种按照有不共的大圆满的一种见解或者的高度来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念的这种皈依记啊，就是这样进行安排的。那么皈依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修法。发菩提心修法呢，因为我们就是说是要皈依了三宝之后呢，我们要最后呢要通过皈依三宝，最后我们要成为三宝自性。我们最后要成为这个成佛，或者要成为三宝自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如果我们要真正成佛的话，那么我们有比较关键的一种这个要素呢，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如果要成佛呢，你必须有一个核心的修法。那么这个核心的引导，核心的修法就是发菩提心的一种修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成佛，发菩提心就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啊，它是必须要升起来的，要修行要升起来的一个核心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呢，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誓成佛啊，是这样的。为了利他而发誓成佛的这种心呢，就叫做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叫为了利他，一心一意的为利他。然后呢，为了利他的缘故呢，我们要发誓成佛啊，这样两个条件呢，就符合了圆满的菩提心的一种条件。有些条件呢是部分的啊，部分的一种条件，比如说呢，为了觉悟。啊，为了觉悟而修行啊，他就不一定是为了众生的哦。为了就是说自己的觉悟而修行呢，这个也是属于菩提心的分支啊。比如小乘的这个心算不算菩提心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也把它放在菩提心当中。比如说入行论上次在讲这个三种，就是说是三四道都有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小乘道的这个呢，也算是有菩提心。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呢？这个是它的部分哈、啊，就是说我们说圆满的菩提心是两个条件，一个是为利他。啊，第二个呢是就是说是要觉悟，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小乘他是为了自己觉悟的，为了自己觉悟的一种心呢，他也算是菩提心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是这样，他不能是圆满的菩提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小乘没有菩提心，是说小乘没有这个圆满体性的菩提心，是这样的。但是说有呢，那么如果说小乘有菩提心呢，主要是说他有这个一部分的一种菩提心，菩提的分支他是有的，圆满的是没有的。所以说他为了觉悟呢，他也是要升起比如说修四无量心啊，也要就是说是利益部分利益众生的心，他是需要升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是这个菩提心的两个条件呢在我们大乘的修行当中呢都是要着重的升起来的，着重观修，着重升起来。所以这个首先呢我们要通过利他心来打，就是说来这个打破自己的狭隘的一种心胸。这个狭隘的心胸它证悟不了广大的佛果，佛果非常的广大。佛果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小小的狭隘的心胸，这种心态去修这个法的话，只能得到微小的功德。所以这个微小的功德要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修到佛果呢？是这样，佛果是佛陀的功德，它是无有边际的，非常非常广大。所以说它的果如是广大，那么它的因呢也必须要如是相应的广大。如果你的因很小，就是你的发的心特别的小， 在这个发很小的心的前提之下，你说我要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可思议的佛果，那么这个就是因果不相应啊，是它的因缘呢和果之间不相应。所以说呢，就是说必须呢要把我们的心量啊，在因上面，首先要把我们的心量要打开，而打开心量的一个方法就是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心量呢啊，就是说要打开。以前呢是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现在要考虑一切众生的利益。这样，以前呢就是说我自己要就得到很多的财富啊，或者我自己要安乐啊，或者学佛之后呢，我自己要得功德，我自己要觉悟如何如何。但是呢，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要为了一切众生，要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要让一切众生得到觉悟，这个方面的一种心量就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啊，要逐步的打压这个我爱之，对于自私自利的一种心呢，逐步打压。打压的方式呢，一个是直接的观这个自私自利心的过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要这个修行利他的思想。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修利他思想和打压这个我爱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打一扬。扬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开发利他心嘛，打呢就是打压这样一种这个抑制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一起着手的话，我们的一种自私心就越来越少，利他心呢就越来越广大。修到一定量的时候呢，就符合了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没无条件的利他啊，一切众生啊不拣择，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分别，所有的众生都是我利益的对象啊，是利益的对象。最究竟的利益呢，就是成佛，让他们成佛；暂时的利益呢，就让他们得到世间当中的种种的一种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修到量的时候呢，这种利他心呢，它就会发自内心，在内心当中呢，就是说升起来。这个就是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为了更好的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说我呢要发誓成佛。那么这个呢，就是要发誓自己要成佛。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圆满了这样一种条件。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呢，它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一种心哦，我们的因和佛果和广大的佛果相应。只有什么时候相应了啊，所有的修行才就说是朝着佛果的方向正式的开始这个运作。否则的话，就说我们的心如果很狭隘的话，还都是为了世间的事情，然后还为了自己解脱的事情，这些呢都不是直接和广大的佛果和广大的法界相应的这个因缘。所以说不管这样的一个状态修多久，它永远都相应不了大乘道。所以说要相应大乘道，就必须首先要集中火力突破，突破这样一种狭隘的心。所以说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呢，是在所有的大乘的，不管是大乘显宗的修行者，还是大乘密宗的修行者，像这样都必须要在菩提心的基础上，然后呢修持这个正法，修持正法。所以说菩提心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修空性啊，就可以修密法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让自己的一种心性啊能够现前。所以说呢，他这种空性的一种思想，还有如来藏的思想，它其实也是非常开阔的，可以非常就是说广阔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不管是相应于空性这种广阔的境界也好，如来藏的这种广阔的境界也好，还是说就是佛果的一些广大功德也好，它其实呢，不管从世俗地的心，还是相应于圣意地的心，我们的心量都不能狭隘了啊，都不能狭隘，狭隘的心胸修不了大乘道。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发现我们的心胸狭隘的话，也不要过于的就是说就说是很丧气啊。像这样其实有成套的修法，在这样一种第一个呢，转到这个中国，转到中国的这些众生呢，基本上都是大乘种心的。所以说像这样都是能够接受这个大乘的见解啊，发菩提心的修法，还有空性的修法，基本上都能接受。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种性是可以接受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法，就是他的一种这个修心的法，要不管是修世俗菩提心，还是修圣菩提心的这些修心的方法啊，这个时候呢，通过就佛陀啊、菩萨们，还有传承上师们的恩德，那么这样一种完整的修行的方法，它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保持的非常好，保持也有这些菩萨们的愿力是这样的，菩萨们的愿力就为了护持，为了这样的法不断的延续下去，他们就发愿转生。发愿转世，当然就是说像藏地这样的地方，他们就是说比较就明显的有这个转世的体系啊，像在他们转世回来干什么呢？转世回来就是为了护持法啊，护持这个正法，一代一代的就是说护持。那么汉地呢也有转世，但是没有成这个体系，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们呢，他们也是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们呢转生到这个汉地，成为汉地的这些高僧大德。虽然他们没有就是说是人去找他们去认证他们，但是他们的一种发心啊、行为啊，还有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啊， 那么就是说他们也其实也是在护持这个佛法，如果没有这些的菩萨们啊，就一世一世的转世来护持佛法的话，凭着我们众生自己的福报很难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正法呢护持下去，也就是不能够保证我们现在以后的众生，或者我们现在的众生和以后的众生还有机缘遇到这个这么纯净的一种教法。所以说这些呢也是这个修行者们一代一代的发愿啊，生生世世修行佛法，世世弘扬护持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呢，法王追宝就告诉我们呢，就是把所有的发愿啊、就是说是这个就归纳成两点呢。前面第一点呢，就生生世世修行佛法，我们要发愿要回向，就是对我们来讲，生生世世都要修行佛法。第二个发愿就是生生世世要弘扬护持佛法。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护持了佛法，护持佛法之后呢，其实也是为了以后，假如我们还没有成就的话，我们以后在这个佛法体系当中，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佛法对我们做利益。然后我们护持佛法呢，一方面就是说让我得了利益，一方面让更多的众生能够得了利益。因为真正那个调伏的就是这个佛法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方式没办法调伏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啊，就在发心的过程当中呢，就逐渐要升起来的，修行者的心量要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心量不够大的话，我们就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像入菩萨行论呐、像这个前行当中的发菩提心品啊，还有就是心性修习当中的这些反正大乘经传论，这些都是属于大乘的思想。学完之后呢，自己的心量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认认真真学完之后呢，自己的心量就不会不一样。所以说以前的话可能是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或者以前呢总是不愿意放弃对自己的利益，但是学完之后呢自己这样一种思想就会逐渐松动啊，真正就愿意很自主的很愿意的去为了利益众生去发起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不间断的这个文思修行呢，对我们的心量心态的转变，对我们有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升起之后呢，稳固和清净圆满啊，这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逐渐都有大的一种注意。那么就是说是发菩提心品，它有四无量心，还有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菩提心的修法和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学处，有它的戒律。然后呢就是说四无量心呢，就是说它分为就是说慈悲喜舍四个无量心。那么通过窍诀的就是说窍诀性的一种这个宣说的话，或者说要修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首先要修舍无量心啊，首先要修舍无量心，然后在舍无量心之后呢，安排修慈悲喜三种无量心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四无量心呢，以前我们在念诵修法的时候，念仪轨之前呢，有些仪轨前面要加一个四无量心，有些前面呢不一定加四无量心。那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学这个慈悲心的四无量心，我们一定要把它学好。学好之后你明白了哦，这里面舍无量心是怎么回事，慈无量心是怎么回事。所以以后我们在修仪轨的时候，我们在念仪轨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颂词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啊，这个就是慈无量永具安乐以及安乐的因，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是永具安乐及安乐因，下面今天我们讲的慈无量心当中就会出现这个愿一切众生永远具足安乐，因为慈心是与乐啊，它是给予众生安乐的一种心态，所以永具安乐和安乐的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即众苦因，这个是悲无量心，就愿一切众生呢永远离开痛苦和离开这个痛苦的因。痛苦就是现在正在感受的，苦因呢可能现在正在做的那些就是苦因，就是说是不单单是要让他们远离痛苦，而且要让他们远离痛苦的因啊！我为此而奋发，就我自己呢为了这个目标，我一定要好好修行，我发起这个悲无量心，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愉悦。像这样的话，就愿一切众生永远具足无苦的这个安乐，就是说众生现在的安乐永远具足，看到他们具足，我心很欢喜，哎，这个叫喜无量心。愿诸众生永离贪嗔之心，住平等舍。所以说，愿一切众生呢远离贪嗔的心，或者我自己呢对一切众生呢远离贪嗔啊，然后这个嗔恨怨敌的心，住在平等的舍心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发心偈之前呢，有的时候都会念一遍这个四无量心，然后念了这个四无量心，我们在念的时候就随着它的随文入观，就跟随这个文字的提示。然后呢我们的心呢就开始观想啊，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啊，念的时候我就心就这样去想，就发这个心， 愿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哎，这个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想一边想一边就发现，这个就是修行。哎，平时我们念课诵的时候，就好好认认真真的按照这个文字随文入观，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提醒，啊，提醒我们要发心呢，就是这样提醒我下面的修行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经常看到这个寄送，看到寄送之后，也许我们还不懂这啥意思，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学。学的时候就认真学，把他的意思呢通达，然后就上座观修。上座观修之后呢，就因为上座观修它是比较密集型的观，观完之后它比较容易产生那个感觉，哎，比较容易产生那个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产生感觉之后呢，我们再念这个寄送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寄送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就不会再那么不知其所以然了，就知道它里面表达的意思呢，啊，就是我，也就是说我下面要修的法。都是为了众生啊在奋发，是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众生在奋发。所以这个就是四无量心，有些时候我们要念这个寄诵。啊，四无量心的寄诵念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念发菩提心的寄诵。啊，真的开始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誓成佛。所以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的心呢从一个庸俗的状态引入到了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比较清净的状态。啊，仪轨就是这样的啊。仪轨的一种词很少。比如说修仪轨的时候，首先就是念皈依，三遍皈依。念三遍皈依的时候，可能我在修这个法之前，我的心可能是在世间法上面，或者我没有怎么样，但是一念皈依之后呢，一边念一边观想，这个时候呢就把我的心呢就开始就是说是皈依三宝的心，就开始相应于正法了。然后这个修念完皈依之后再念四无量心，这个时候就把我的心引导在四无量心的状态当中，再念发菩提心，就把我的心引导在菩提心的状态当中，然后再念仪轨，就把自己慢慢就观成这个本尊，就开始念诵这个咒语，慢慢就相应于实相了。一步一步把我们的思想这样引导过来，啊，就是说可能修法之前还在世间法的状态，可能还在无记的状态，但是通过这个文字的接引呢，一边念一边观想，逐渐我们的心就到了正法的状态了，然后你安住它就不断的修，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散乱了，就马上再意念啊，马上就是说拉回到正所缘当中，保持这种状态啊，这个话就是一种这个观修修行，它就得相应于。修本尊法就是相应本尊，如果是修这些其他的法呢，就是相应于他的这个实相啊，这个法界实相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文字呢，就是接引的，就牵引我们去向于所权益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文字。所以说呢，这个文字呢，它是一个指月的手指一样啊。如果有了这个文字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呢安住。如果没有文字，我们不知道，我们心是很散乱的。三法到底修什么，到底怎么安住，我们都不懂。但是有了这些仪轨的接引啊，有了这些文字的接引，我们就随文入观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座修法怎么修，比如说这个引导文啊，这个引导文啊，就是说是一种实修法当中的引导文也好，或者我们要修这个引导文也好，我们就一边这个看这个文字，或者一边背诵这个文字，一边按照这个文字的提示就安住在它的意义当中啊，就这样观，一遍一遍的观，一遍一遍的观，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观完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心就可以被这个法义所改变，哎，我们的心就会变成这个法义当中就是说它表现的样子啊。法义当中表示让我们升起慈心，我们不断的这样观想，不断观想之后呢，相当于就是我们的心和法不断的去相应，不断的相应，相应之后呢，然后就这个法的力量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啊，通过这个法义来改变我们的心，就把我们的心呢安住在这个法的状态，就被法所调伏啊，就被法所调伏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上座观修的时候呢，还是按照这个引导，按照这个仪轨，有些时候引导这个仪轨多，有的时候可能文字少，但不管怎么样，就了知它的意义之后呢，不断的去观想，不断的按照它的一种提示去自己的心呢就。按照他的一种文字的提示安住在他的意义当中，把自己的心呢不断的牵引接引引导去向于这样一种这个法当中表达的含义当中。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学完了舍无量心和第一个引导文已经学完了，必要心呢当然也就说了如果有了舍无量心呢，我们就说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对待。那么对一切众生平等对待，他就没有偏袒啊，没有过度的偏袒。所以说呢就是说给后面的修法就是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坚实的基础。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二，要学修第二个引导。第二个引导就是修持无量心。修持无量心，这个持和悲，其实持悲是有的时候是不分家的。讲的时候呢，是同它的侧面呢是不一样。比如说持心，它的一种意义呢就是与乐的啊，给予快乐。然后悲心呢就是拔苦的啊，拔除众生的痛苦。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你娱乐的同时肯定是要拔苦的，但是你要给众生快乐的时候，他肯定要离开苦才能得到乐，然后你拔苦之后呢，肯定会得到快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慈悲，慈悲有的时候呢就是一起讲，但是它的侧面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相当于是一本体一反体，一个本体的不同的侧面啊，不同的反体的一种关系。所以有些时候就讲慈心，有的时候以悲心来代替，但是呢就讲悲的时候肯定是要娱乐的，这个毫无疑问。那么这个就是慈无量心啊，慈无量心啊，当然我们的历史上呢很多大德呢修慈无量心，代表性的人物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一种弥勒两个字就是慈的意思啊，弥勒就是慈氏啊，慈氏。他为什么叫慈氏呢？他就是修慈无量，他主要是修慈心的。所以说就修慈心的话，生是修慈心，所以他相貌特别的庄严啊，非常庄严，而且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啊调柔，非常调柔。他就说这个弥勒菩萨呢，不单单是菩萨位的时候叫弥勒，成佛之后还叫弥勒，是这样，还是这个他就说慈氏菩萨，然后以后呢也叫弥勒佛，他的名字是不没有变的，佛陀已经受记了他的佛，以后呢就第五佛，现今第五佛的名字叫弥勒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现在是住在兜率天了。那么现在住在兜率天，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主要所关心的，或者是以修慈心著称。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一种这个慈心非常的究竟圆满，然后就是说是一种成佛之后呢，他还叫弥勒佛。那所以说作为后学的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就是说经常性的修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啊，修慈心的利益功德特别的大啊，就在很多不同的经论当中呢会讲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下面我们看呢，修慈无量心啊，它的一种修行是怎么样，修行的原理啊，修行的方法到底怎么样的。那么在原文当中这样讲的，修舍无量心达到标准之后，接着再修慈无量心，也就是说将三界的一切众生平等作为大慈心的对境，之后要像父母养育小孩一样来修。那么就是说舍无量心应该达到标准，那但上次也讲了哈，就是说最严格的标准，最高标准呢，可能我们现在刚修可能还有点困难，但是呢它也需要达到一个就是说最初的标准啊，最初标准基本上我可以对于亲人啊，对于怨敌啊，我可以基本上可以平等对待啊，就应该达到一个这样最低标准啊，是这样的。那么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修慈无量心了。当然就是说这个修法呢，有些时候后面的修法会对前面的修法呢也会有提升的作用。所以像这样，随着我们修行的进步，随着我们福德的增上，所以说以前我们修行可能有一些缺陷的地方自动就可以补齐啊，自动也可以补齐，是这样的。但是前提就是我们要不间断的修行，只有不间断的修行呢，就是说前期他没有修圆满的，后面就可以补充。那么如果我们不修啊，时修时停啊，或者说很长时间都不修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就是不可能自动就升起这样一种慈无量心啊，悲无量心啊，自动升起菩提心，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不给他的因，他就不会有果。佛法当中就讲的都是一种因缘法则，所以你给他因他就会有果，不给他的因他就没有果，因缘不具足的话是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好，所以说就是说接着就可以修慈无量心了。那慈无量也就是说呢，把三界的一切众生，不单单是人，不单单是我认识的人，三界的所有众生，当然三界的所有众生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数量是特别多，我们没办法去衡量，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了，所有的这个人道的友情，不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南瞻部洲地球上的人，还有别的星球上面的人，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当中讲了有四大部洲啊，八小洲啊，啊这个方面还有就是说是那些天界的众生啊，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无色界等等的众生啊，还有地狱的众生啊，恶鬼的众生啊，还有旁生啊等等，这个是一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像这样一种友情呢，全部要作为我的一种就是说大慈心的。这个时候呢，三界一切众生呢，我们只能做一个总相去观修。啊，反正就总像我们全部把所有的这个大千世界众生哦，就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个我们的智慧根本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三界众生呢，三界众生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众生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总相，我就反正就是说我圆所有的众生就可以。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些一切众生呢，作为大慈心的对境平等，作为大慈心，这个平等很重要。这个平等就是前面的舍无量心的一种结果。修了这个舍无量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就是说所有的众生我都要以大慈心来啊，就对待他们，是这样的，作为大慈心的对境。之后呢，要像父母养育小孩一样来修， 小的时候就像父母养育小孩一样，父母养育小孩呢，就说是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父母啊，对于小孩养育的时候都是以慈心来面对的，就对他非常的好，然后呢就通过慈心来养育这个孩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呢，也要升起这种心，也要升起这种心。那么这个是一个标准，当我们一看的时候，就下次我们也不要觉得哦，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然后赶快趁早放弃，这个也不要这样想。这个就是说，的确现在对我们而言呢，因为我们习惯了就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说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境界可能永远达不到，我们就首先不要放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就是说是确定下来之后呢，我就要跟随这里面的一种修行方法的指引，慢慢慢慢去修。心态首先就是说我们的心态要达到这样标准，所以是在这个阶段主要是修心的，主要是把我们的心调伏，行为和心当中以心为它的一种这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方向。如果他们心成熟之后，他的行为呢逐渐逐渐也会跟随自己的能力的增长，然后对一切众生呢做这样一种饶益。但是我们的心态呢要像父母养育小孩一样来观修，抱着这样一种思想来观修。例如父母亲抚父母亲哺育幼儿的时候，全然不顾孩子的颠倒行为，也不顾自己的艰辛，只是想方设法使儿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舒舒服服。那么打比喻讲呢，就是说父母亲在抚育在这个哺育幼儿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是不顾孩子的颠倒行为，因为孩子呢年纪小了，像这样的话就还不懂事，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听话啊、颠倒的行为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父母也这个可以说是虽然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就不顾。他就不在乎这些，然后也不顾自己在养育子女的时候很艰辛很辛苦，只是想呢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子女，这个是儿子，实际上就是这个子女吧，使自己的子女呢都是平平安安啊、快快乐乐、舒舒服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对待众生的种种颠倒的邪行，也是就是说应该有一种比较勇毅的一种心。那肯定会就是说在发心利益众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观修的时候说这些众生这么刚强难化，就是说是我是为了他利益在修行，他反而不但不领情，反而还干扰我的修行啊。就是现在我们在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在讲在学习这个利益你们的方法，反而你来做障碍啊。像在那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有点想不通，但是呢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既然作为一个修慈心的人，他的心呢就不能太小了啊，反正你不是你就说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就是说我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自己不领情，那你就自作自受算了，我也不用管你了。这个是世间人的心态哟。既然我们选择修大乘，是吧，我们选走上了一条大乘的路，就意味着我们的责任还有我们的心量呢肯定就要比般的人应该大啊，应该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样一种勇气啊，没有这样一种见解的话，其实就是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走上大乘之路。所以说既然我们要走上一种这个大乘的路，就意味着从踏上大乘道的那一天起，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肩上的责任还有我们的义务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所有的心量啊、行为呢，就注定和一般的世间人不一样。所以说平时呢我们在遇到世间人的时候，也不用过度的去计较啊，计较他们的反应啊，计较他们的一种行为。就好像就是说你作为父母，作为一个成人，第一个是一个成年人，第二个呢是子女的父母，那么如果是在这种身份上面，就意味着你的责任和你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抗击打的能力啊，或者就是说这一方面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强，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够你去像这样的时候就不能够和小孩子一般见识了，他是小孩你是大人，像这样的身份就已经决定了不可能说他任性你也任性什么怎么样，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作为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呢，对待一切众生应该对像对待孩子一样，所以说就我们就不能说世界人这样对我，我应该这样对他这样的话就是掉了身价了啊，按照现在的话就你掉了你的身价了，你和这些人就是说不修行的人一般见识了，就是不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打个比喻讲，我们容易了解的就是说你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是吧，他就说哭闹啊，他怎么样，他是小孩子，那你作为一个父母，你作为一个大人，你还和他一样的，那就是肯定不对的，这个就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修行人来讲，并不是我们要占一切众生的便宜，哦，他们都是我的子女啊，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占别人便宜，而是要利用这种心态 要就是说这种心态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比较好的心态。有了这个心态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忍受这些颠倒的行为。那么就有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们关成父母，反正就是什么样一种观想，这个对境怎么样利于我们修心，哎，我们就把它关成这样。如果把他们关成父母利于我们修心，我们就把它关成父母，后面还要讲。那么如果把他们关成子女利于我们修心，那就把他们关成子女，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总是通过这样修行呢，把我们的心调整到非常的调柔，哎，非常调柔，非常的一种清净，很广大的一种状态。所以修大乘的人的心胸一定要广大。所以大乘上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批评我们的心，心量太小啊，心量太小，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得到这个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应该就是说把自己的心量再提升一点。那一下子提升很多个档次呢，可能我还做不到，但是呢，能不能够在当前的基础上我再迈一步，哎，因为有的时候我是已经具备了再迈一步的一种能力，但是我就不敢迈，他就缺少一个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师啊，上师呢给我们就呵斥一下，哎，这个是我们就往前，哎，其实觉得呢还是可以的，慢慢慢慢就是我们就开始在这样状态中就慢慢慢慢就开始进步，我们心量就越来越清净了，心量就越来越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这样的，不顾这些众生的颠倒行为，也不顾自己的艰辛，因为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修持心的时候，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很多艰辛，自己会很辛苦，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很辛苦呢？因为自己的修行还没有圆满，自己的修行还没有圆满，所以说自己在利益他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艰辛。那么佛菩萨们他们会不会艰辛呢？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所以说他们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呢，他有些地方说是任运的啊，无情的。但是现在我们还达不到任运无情，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艰辛是肯定有的，而且这个艰辛呢是也有必要的。在这样艰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顾自己的艰辛，其实这个也是对自己的惰性的一种挑战啊，对自己自私自利心的一种挑战，所以要不顾自己的艰辛。如果有艰辛，当然肯定是有的，毫无疑问，委屈啊、艰辛啊，还有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痛苦啊、心的痛苦都会有。但是我们也知道，既然我们选择做一个菩萨大人的话，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是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心量它的一种潜能是无限的，局限我们认为做不到呢，只是我们自我封闭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就是说我们内心的一种这个潜力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佛智的程度，我们本具佛性啊，所以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抗击打能力到底有多强，他的潜力到底有多强，其实他是深不可测，可以这样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种引导，这样修法，逐步逐步的打开自己封闭的心，然后就打开之后你发现，哦，这里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啊，其实真正开放之后打开之后呢，他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忍受，或者就是发现逐渐逐渐就会在这个当中，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感觉非常的一种快乐。然后呢，只是想方设法的使这些使子女或者使众生的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哎，就是说他一心一意的，就是想众生平安、快乐、舒服，是这样的。同样呢，自己的身与意要竭尽全力用在使一切有情今生与来世安乐善妙的各种方便上。那么就是说，自己的身与意啊，要竭尽全力的使一切众生、一切有情今生快乐。来世快乐，那么今生快乐就是愿一切众生永具安乐，然后呢，来世快乐呢就是愿一切众生永具安乐因，因为就是说是永具安乐因呢，他就说今生当中众生具有了安乐因呢，那么这个安乐的因或者善业嘛，善业就是安乐因，让众生修善业，那么这个善业成熟的后是他快乐，或者我们在今生当中我也要在今生当中我也要让众生想方设法让众生快乐，在我的来世我还要继续做这个事情，生生世世都要做这个事情。大乘道就是说，从你进入大乘道开始，就意味着你要永远做这个事情。只不过呢，在这个进入这个道之后呢，有些人的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些人他就是说提前上道的人，他已经成家立业了，他的一种事业很大。而我们现在呢，可能在这个道上面呢，刚开始进学堂学习，哎，我们在学习方法。他有些人已经毕业了啊，有些就是说毕业，在这个学校毕业完之后，他已经走上社会，开始就用工作，开始用这个工作去饶益众生，在回报社会了。那我们现在呢，可能准备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学习阶段，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习怎么样利益众生的方法。学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要可以用这个技能啊，然后去利他，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上一个技工学校一样。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利他的技能。 他的理念呢，他的技能呢，要去培训，培训到一定时间啊，合格了，毕业了，好了，你可以去立他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友情呢，主要的方向还是在学习技能方面，至于能力和真实的去立他呢，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也要不断的坚强兼顾这样的心，我学这个就是为了利他的，我所学的所修的一切都是以后毕业之后呢，更好的去利益众生，更好的去回报众生的恩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心呢，我们要在每天修行呢，是要提醒自己，是吧？修法之前呢，我都要发心，为了利益众生我要发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我要发菩提心，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样提醒我的话，就永远我不要忘记了，我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以后利他的。所以如果你忘记提醒自己了啊，如果忘记自己提醒自己了，你的事情还是在做，但是你的事情还在做，你忘记了这个目标之后呢，有可能就被其他的思想占据了，被其他思想占据之后呢，你现在所做的一种善行，那就不一定朝着正确的目标去发展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在这个一小段时间当中走上歧途。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每做一个善法之前，都要用菩提心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的方向不要错，这样的。那么就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岔道，就像我们开车上了一些路上路的时候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它里面很多岔道，是吧？有些有路标，有些没有路标，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要保持正知正念，就是路是这样那样的。所以如果一旦走岔之后呢，虽然你还可以拐回来，但是呢，这个油也费了，时间也耗掉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走岔了之后呢，心情还不太舒服，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走错，但走错之后，我们就是说发现的越早越好。所以这个是要不断每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不断提醒我。所以我们在闻思修行的时候啊，都要提醒自己要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每一位众生都希望自己快乐幸福，唯一追求的就是自我幸福快乐，谁也不希望痛苦哀伤。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安乐的因是奉行善法，反而一度造十不善。因此所求与所行已经背道而驰。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修持无量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那么修持无量心的必要性呢，就每一个众生呢，只要具有心识的这个友情啊，这个众生呢都希望自己快乐幸福，都想离苦得乐。哪个众生不想自己快乐幸福呢？现在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说，哪怕是这个小小的蚂蚁啊，就是没有眼睛的蚂蚁啊，没有脚的蚯蚓啊，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的幸福，都在这个忙碌啊。现在呢是就是说在外面，在这个就是公路上面呢，还有这些办公室里面、工厂里面的这些在忙碌的人，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幸福在打拼。啊，都是就是说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幸福，就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众生在挣扎啊，或者说恶鬼众生在不断的一种这个追求饮食啊，或者说旁生啊，还是人道啊，他其实呢，只要是有情，他都是愿自己快乐的，这个是不变的，啊，这个是不变的，是这样的。所以唯一追求的是自己的一种幸福快乐，谁也不希望痛苦，谁也不希望哀伤。但是呢，这个方面这句话呢，主要是讲众生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希望。可是呢，这一下呢，就是讲到就是说他们不懂这个真实的一种方法。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安乐的因是奉行善法。那么就是说，这种得到安乐的一种因呢，也有远因和近因。远因呢，就是比较真实的、比较主要的因，就是远因；近因呢，就是说它的一些缘吧，有的时候就是缘。比如说呢，就现在的友情啊，都想追求快乐。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开始为了得到快乐去挣钱，他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如果有钱呢，或者有什么什么了啊，他就可以得到快乐，所以他就可以拼命去赚钱呢，或者说去用尽一些方法去赚钱。这个能不能够通过这些赚钱呢？也可以，但是这个是近因。它是一个辅助的因缘，是这样的。主要的因呢，还是相续当中的善业，就以前他是否造过这个善业。这个善业是远因，远的因的意思就是说难以发现的。这个原因可能来自于前世你曾经造过这个得到安乐的一种善法，这个叫远因。远因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前世。近因就是在现在你正在做的事情啊，能够得到快乐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众生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说看不到远因，也不知道有个远因的存在。他只看到了近因，就是说他只知道哦，你去 工作啊，怎么样就可以得到钱，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能够赚到钱，有些人赚不到钱，原因何在呢？就因为有些人在奋斗的时候，在做这个助援的时候啊，他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有这个善业种子，再加上这个静音这样一种缘的这个成熟，就因缘和合的时候，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说静音很多，非常勤奋啊，非常勤奋，但是他就缺少这个原因，缺少这个根本因，所以他就很难，他虽然很勤奋，但是也很难得到钱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不了解这个的话，就说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安乐的因，就是主要的因啊，是奉行善法，奉行善法是自己得到安乐的主要的因素。但是呢他们就不知道，反而呢一度造十不善业，他反而就是说是一直在造这个十不善业，是这样的。因此呢所求与所行已经背道而驰，所求的是快乐，所行的是痛苦的因。因为十不善业就造这个杀生偷盗行淫等等，这个十不善业呢它是得到痛苦的因，它是毁坏摧毁我们安乐的因。而真正的安乐的因是十善道，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实善，就是说实善道是得到安乐因，所以他的所求和他的所行呢已经背道而驰了。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作为修行者的我们怎么办呢？心里这样默想，这些希求安乐而反而为求痛苦的所有众生，如果都能各随所愿，各得其乐，那该有多好啊。屡次三番这样进行观修。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了解这样的情况之后，当然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作为要对众生发起慈无量心的这个就是修行者呢，我们自己要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要什么呢，叫断除恶业，然后修行这个善法，我们自己首先要有把自己做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调整自己的同时，也要对众生发心。哎，也要知道众生啊，这些希求众生啊，希求安乐，但是呢只是感受痛苦的一种，所有众生很可怜。所以说如果他们能够各随所愿得到快乐该多好。所以说这里面就体现了慈心的，慈心就是与乐嘛，愿众生得到快乐的心啊，这个叫做慈心，慈心。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修，在任何的这样一种时间，在任何的地点，看到任何人都可以修慈心，都可以修慈心，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我的座位上打坐上座的时候也可以修慈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首先我们把所有众生的实际情况观想一下，就大多数的众生其实都不懂怎么样得到快乐的方法。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是他们得不到快乐很可怜，现在我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他们想得到的快乐呢各随所愿都能够得到快乐。然后就下座之后，下座之后呢走在街上或者在自己的公司里面，这方面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同事啊，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都在忙碌奔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他们，我们没办法让他们都得到快乐，但是我的心要安住在慈心状态呢，愿他们都能够得到快乐啊，愿这个跑出租的车的人呢都能够赚很多钱，然后愿卖菜的人呢都能够卖好价钱，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各随他的愿望得到这些快乐，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去想，这个方面可能我们这样想一想，我们就有些人说你这样想一想它就能改变吗？想一想不能改变，但是这个是改变的开始。首先改变我们，把我们改变好之后呢，这个心修好了，然后我们自己会得到一些更大的能力。所以当这个是我们改变他们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说真实去改变他们可能还要等若干世之后，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开始的话，那么永远没办法利益他们。所以说现在我这样想一想的确可能利益不了他们，但是呢这个是利益他们的开始，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发愿要利益他们了，所以我开始把自己的心修得很就是说柔软，修得很慈悲。因为把这个心修慈悲之后呢，进一步的升起菩提心，菩提心升起过程当中修行善法，那么我的一种功德啊，我的一种修行就会要有增上，最后我终将会觉悟。那么如果我觉悟之后呢，在我修行过程当中所缘的每一个众生我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今天缘这个众生愿他快乐明天我缘那个众生愿他们快乐，这个其实已经和我结了缘了。和了结了缘了之后呢，那么我在觉悟之后和我结过缘的所有的众生，那我都可以一个一个去帮助他们，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就有能力了，觉悟之后有能力之后，我就可以真实去做利益他们的事情。当然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被别人利益了，那也不要紧啊，我也高兴，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还有很多人他可能没被别人利益，那怎么办？我就去利益他们。所以说这个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利益他们，只不过这个利益呢有些时候呢是 给他们种下一个利益的种子。他已经种下个利益种子，那么如果有了种子，终将被利益。他可能都不知道啊，知不知道我们不管，反正呢，就我就愿我看到的所有众生，愿他们得到安乐，愿他们得到安乐，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把自己的心呢，通过这样不断的观修，修得非常的柔软啊，不管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儿女啊，还是自己不认识的人啊，还是自己的怨敌啊。啊，还是说现在我们就是不喜欢的这些国家，不喜欢的民族，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都要这样去修。这个是作为一个大乘佛弟子应该修行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谴责，是吧？还有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中国人我愿意立啊，别的我就不一定了。这样的话就不行，这个不是修大乘的行者的一个真实应该有的素质。所以说，你既然选择大乘道，那你的素质应该比一般的人要高得多才行。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都不是做一个闲散的人的标准的，他是要做一个菩萨的标准，做一个菩萨的标准应该是非常高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菩萨的。如果我们选择做菩萨了，那么就把我们自己的标准，哇，自我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标准也必须要提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们如果能够就说是这个各得其乐，那该多好啊！屡次三番的这样关系，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不分时间地点的，只要你看到的任何人都可以这样修啊，都可以这样修，而且这个时候呢，它也没有什么成本啊，没什么代价。如果说有这样的话，就是内心当中的一些思想，可能还不愿意对有些人修，哎，尤其是今天哪个人伤害了我了，哎，他伤害了我了，我还愿他安乐吗？哎，其实来讲，应该是愿他安乐。是这样的，不管他伤害你还是帮助你，所以有些时候呢，别人帮助了我，哎，我就愿意说，哎，愿你也快乐，愿你也好，那个时候就很真诚。但如果伤害我的人呢，那可能我也想，哎，我愿你快乐，但那个时候就会有带一些勉强或者不太愿意。但只不过法本当中要求我们这样去做，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带一些这样一种思想去修这个愿众生快乐，但这个也好，肯定要比就是说你对他生嗔心啊或者怎么样要好得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一旦呢习惯之后啊。一段对一切众生修慈心习惯之后，他的力量也会逐渐逐渐也会反馈回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给予众生快乐，其实是让自己的心修得非常的柔软，很慈悲。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经常对众生都产生慈心的话，我们的心是快乐的，当时我们就得到快乐。还有就是说这个反作用力，它一个反作用力就是说，当我们就给众生愿众生快乐的时候，这个力量还会反回来，反弹回来之后呢，就给自己，其实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快乐，是这样。这个就是他修慈心为什么要圆一些众生都修慈心。如果我有些时候我圆众生就是说嗔恨啊，愿他们就是说是得到了一些不快乐啊，如果我们生恶心的话，这个当我们生恶心的当下，我们的心是不快乐的。然后这个当我们圆众生就生恶心，这个恶心的力量返回来之后呢，也会加重对我自己的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说最聪明的人，最智慧的人，他是肯定是要愿众生修慈心，因为他知道这样一种，他这个力量返回来之后呢，是自己去感受。所以好的东西你投射出去，返回来的东西也是好的，那么利益的还是自己。然后就是说恶心恶行，然后你就是说放射出去，他反弹回来之后呢，伤害的还是自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众生对这个因果规律啊，他就不了解，不知道。所以他就做了很多背道而驰的事情。那么现在作为修行者的我们呢，现在已经有了因缘进入到佛陀开示的大乘道当中，佛陀开示的佛法当中，然后我们学习完之后，我们就要用，要真正的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心，是这样去真实的去愿一些众生得到快乐。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可能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会非常的纠结，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修下去。修过程当中，逐渐呢，我们就一方面上座修，一方面下座之后要多看这方面的教言。多看这方面的教研，然后兼顾自己的心，或者在下座之后呢，通过看教研再去深入理解这个修法的一种原理，再去深入理解这修法的这样很多的要点，结果再上座修，然后再下座去再下座去看，再上座修，然后在外面的下座之后再遇到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去修。刚开始的会比较勉强，但是就是说修到后面的时候，它就会逐渐就越来越顺畅，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个开启修行培训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也是这样讲，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些啊，就好像这个喝茶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喜欢喝茶，但是你如果经常喝，就是说是这个喜欢上之后呢，再让你不喝茶，你都可能是做不到了，你自然而然就想去泡茶喝，是这个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修这样慈心啊，修菩提心啊，修这些修法，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喜欢，或者说不相应。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的话，他总有一天就会相应，相应之后呢，让你停你也不会停，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不要修，不要修，这个时候你根本不会的，不会停。你因为知道就是说你真正的修行，他就说上道之后呢，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比较顺畅了。所以说这个修法它是要坚持的，不是说你修两天三天它就感应了，也不一定。所以说这个贵在坚持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你坚持了好几年，但就觉得修不成了就放弃了。但是呢，就是再坚持一段时间，其实就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它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成功的希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坚持的话就不行。所以这个法呢，它要不断的坚持的修，它才可以在核心相应。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这个吕氏三番这样观修，最后观想不单单我自己渴望安乐，一切众生也同样为求安乐，这一点与自己没有差别，一直修到真正升起了这样的定界为止。还要观想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方面的修行，这一段的修行呢，就是说是以自己为例来，就是说是这个观想一切众生，它是这样的将心比心的一种修行方式。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很清楚，我是非常渴望得到快乐的，而且就是说没有得到快，没有得到的快乐，我想去追求；得到的快乐，我可能是不愿意放的，是这样。我自己想永远拥有这种快乐。那么我自己是这样的，那么一切众生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啊。不会说我喜欢快乐，那么张三他就非常渴望痛苦，他一点都不希望快乐，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哪一个人他不愿意，哪个众生不愿意自己快乐，都想方设法要避免痛苦。想方设法的要得到快乐，所以说我是如此的，所有具有心识的众生都是如此的，这个是平等的，这个方面是平等的。所以说既然我自己渴望安乐，一些众生也同样渴望安乐，这一点呢和我没有差别，所以说一直这样修。那但是呢，就是我现在知道的方法，而众生不知道这个方法，那怎么办呢？那么我呢就可以帮助他们来做。哎，我就开始观想，一定愿他们得到快乐，不单单是愿，而且以后呢，我也要真实的去帮助他们得到快乐。所以说，就一直这样观修呢，就是说一直修到升起这样的定解为止。这个就是要通过，就是说以自己的感受去了知或者认同众生的感受。其实呢，这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刻意的去强化，强化这种只有把这种感觉啊，把这样观念强化非常强烈之后呢，我们才愿意进一步的，就是说是真实去利益众生，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升起来。每个众生都和我一样非常渴望快乐，但是呢，他们就是说是不知道方法，所以说就走错路了。这个时候就对他们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帮助他们得到快乐的心。所以说呢，如果他们想要渴望得到快乐呢，啊，如果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去帮助他们得到快乐。要助人为乐，就帮助众生，帮助人，帮助其他的友情。然后就是说是如果他们想要得到快乐而不知道方法的时候，或者他们正在做错误的方法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去帮助他们，就说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众生如果他想得到快乐，那么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告诉他得到快乐的方式，那就是说修善法啊，放生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就是说是供灯啊，或者就是帮助友情啊，或者发菩提心啊，这个才是得到快乐的正确方法。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对方也愿意听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那么如果就我能力不够，那我就发心，愿他能够找到进一步的，早日找到快乐的因，早日能够知道，能够接受修行这个快乐的因。这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心方面去调整，所以一直要升起这样定解为止。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要非常非常确信。所以说，当我们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心态升起来之后，我们看到任何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他也是寻求快乐的，这个人他也是寻求快乐的，所有人都是想要得到快乐的。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要把这个心念呢修得非常的强烈。只有在这个强烈的心念的基础上。然后就是说其他的修法呢，或者就是说我们正确的心态啊，正确的行为呢，才可以就是说是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慢慢慢慢就升起来。正如经中所说，持生业，持语业，持意业。那么佛经当中讲了，就是说持的生与意，就是生与意都要安住在持的状态当中。那么就是说生业呢，就身体的一种业呢，我们要做这个慈爱众生的业，语言呢也要说慈爱众生的语言，心呢也要安住在就是饶益众生的一种利益众生的心态当中。口中所说的话，手中所做的事，都绝不能损于其他众生，至始至终都要真诚慈爱。所以说就是说口中所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口中所说的话呢，不要伤害众生。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每个众生他的习惯不一样， 有些人就很非常喜欢，就是说伤害众生，说出来的话呢，就是说，就说是这个说的都是伤害众生的语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从我们开始修慈心开始呢，就要注意的，口中不要说伤害众生的话，手中或者身体所做的事情、行为呢，也不能够伤害其他众生，因为我们如果伤害众生呢，其实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安乐。是因为我而损害了众生的快乐，这个是不行的。说自始至终呢，都要真诚的慈爱他们。真正慈爱他们呢，就是我的心要慈爱，那么我的一种这个身体的事情和语言的话呢，也要体现出慈爱的一种这个状态。依照入行论中说，眼见众生时诚慈而视之。那么入菩萨行当中讲了，看到众生的时候，要通过就是说很慈悲的眼光去看众生。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慈悲的眼光去看众生的话，这个时候呢也在这个当上是在讲经当中也引用了一些经典的当中，如果经常性的用慈悲的眼睛看众生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威力，很大的威力，很妙的一种力量，是这样的，大威妙力可以获得。所以说像这样我们都愿意得到大威得力啊，还有大就是说很善妙的力量，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弱很弱，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去用慈爱的眼光去看众生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得到，因为前面我们讲了一种反的作用力啊，就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呢，这个是一个善业，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用慈爱的眼光去看别人，这个时候其实是我的心安住在慈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用眼睛去表示，然后我的身体做慈爱的行为呢，也是我的心安住在慈爱，我的身体去做表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的心处于慈爱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呢也会就是说获得种种的一种利益和功德，甚至目视其他众生也应当和颜悦色，绝不能怒目而视。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其他众生的时候，就顺着这个入行论的话啊，为什么我们要就是眼见众生时啊诚实而视之呢？就甚至于我们在因为我们有眼睛，有眼睛呢，这个眼睛也可以造恶业，这个眼睛也可以造善业，是吧？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眼睛去多看经书啊，多看佛像啊，这个方面种下很多很多解脱有关的种子习气，也可以用这个眼睛去看很多就是说不清净的啊，血腥暴力的东西啊，或者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可能去恨别人，瞪着别人，也可以用眼睛去慈爱去看看佛像啊，或者就慈爱的眼睛去看众生呢，这方面也可以用眼睛的造善业，也可以用眼睛去造恶业，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是造善造恶，那么就是说是要看自己的对这个问题的了知的程度啊，不知道呢可能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也是白白的就是说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机会，那么现在既然知道了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浪费了，是这样的。我们就要把以前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做到要补起来，尽量呢在剩下我们不知道今世还能活多久，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剩下的时间当中呢，也应该尽量的用慈爱的眼睛去看一切众生，要训练啊。如果以前我们就是说是就习惯了瞪别人才舒服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也要逐渐的改变自己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方法，尽量的用慈悲的眼睛去看。当然我们在听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愿以后一定要这样，但是出去之后呢，就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人的时候，因为外面的这些很多东西呢也是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讲法的时候这个法义是吧，这个法义和这个上师们或者法师们讲的这个话呢，对我们的心呢它有一种影响，这种环境对我们有影响，哎，我们就容易向善，哎，我们心就容易向善，哎，我们就可以发很多善愿。但是外面出去之后呢，别人的这种言语啊，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可以对我们有影响。哎，那个时候我们也心里有波动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忘掉了在课堂上的一种学习的内容了，忘掉了在课堂上发的愿了，然后就随着我们的习气又开始返回到这个世俗的状态当中。随着我们就要不断的学，啊，尽量多的去串习善法，啊，慢慢逐渐逐渐的去对抗什么呢？对抗我们在。就说是在这个没学习佛法的其他时间当中遇到的人和事对我们的影响啊，这个是逐渐逐渐的就可以融入到修行当中。所以说我们要试着又在剩余的时间当中尽量的安住在慈的身与意当中，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需要的，因为这样不断的训练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法义的训练把我们训练成一个非常慈爱的人。慈爱的人呢，他不是软弱，慈爱的人他是最坚强的。为什么最坚强呢？因为就是说他和自己的习气在对抗， 他在和自己的习气对抗，他根本就不跟随不好的习气，他根本就是说不愿意跟随，就是说不好的习气让自己堕恶趣或让自己不快乐。所以说他和自己战胜自己的烦恼的人是最勇敢的，这个是入行论当中讲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你就说是把其他人杀死了，这个人反正都会死，所以说就好像杀尸体一样，他不是什么勇敢的行为。真正的一种这个真正的就是生慈心啊，生悲心啊，调伏自心的人，这个是最勇敢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绝不能就甚至于看到众生的时候也应该和颜悦色，绝不能怒目而视。如果发现我们要怒目而视的时候，马上要认识到这个不对，忏悔之后呢，我们马上要调整自己的心。但这个也是困难啊，很困难。有的时候要调整呢，这个心态总是调整不过来。反正好像觉得法本是这样讲的，但是我现在的确就是说是要一个表示，哎，还是就是说内心当中还是愤愤不平。所以内心当中愤愤不平，你的眼睛不可能慈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愤怒本尊呢，他的外表很愤怒，他的心是慈爱的，这个我们就说也许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内心当中经常要就训练自己的心慈爱，然后呢就是说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慈的深夜和愉悦当中，我们要去训练啊，这个训练虽然是就是说是比较困难，但是呢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所以说呢再困难我们也需要去这个做啊，也需要去做的。从前一位专横跋扈的官员一贯斜着眼睛看别人，结果后世转身为一户俗家造下吃剩饭的恶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讲一个例子呢，讲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专横跋扈的官员，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有了一定权力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上位的时候，在的一种有一定的权力的时候，官员啊等等，他们就是说有了这个之后呢，他的心态有变化，所以他的一种行为也会跟着变化。以前没当官的时候他很谦卑的然后如果一旦就上了高位之后呢因为旁边的人很多都是在奉承啊，都在就说是这样的，他就很顺利的，很顺利的时候他的一种心态变化之后，他的一种行为，他说话的语气会变，他的一种这个身体他的一种身体语言呢也会变。所以说有一个官员呢，他就说经常呢就是因为傲慢嘛，说斜着眼睛看别人，因为就是说经常就斜着眼睛看别人的缘故，结果后世呢转为一个恶鬼吃剩饭的恶鬼，很就是很卑劣很低下的一个恶鬼，吃剩饭灶就在一户俗家的灶下吃剩饭这个恶鬼一方面就经常饿，一方面只能吃一些剩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看不起别人呢，或者这些他就是高高在上这样看不起别人呢，最后呢通过这样一种作用力他自己就变得很低下了，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自己经常用慈爱的眼光看别人呢，这个方面也可以得到一种威势得到一种这个高贵的一种果位，是这样的。所以经中也讲述了反目是圣者而堕入地狱等的过失。所以说经典当中讲了，如果我们就是反目，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通过嗔恨的眼睛不愿意的眼睛就看到一些圣者如果是这样的，因为圣者他自己圣者的对境他是很严厉的。还有就是说你反目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你内心当中对这位圣者呢他可能是有这样不好的心态，再加上你的眼睛也是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不愿意的眼光或者嗔恨的眼光看到这个圣者的话，这个时候呢也会有很大的罪业。所以说他最严重的会堕地狱，当然就是说中等的也会堕到恶鬼旁生等等当中去。这方面是一种这个因果因缘的一种规律因缘规律。那么到底谁是圣者谁不是圣者呢，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分不清楚到底谁是圣者谁不是圣者。所以说这个最保险的就是说不要对任何人就是说就反目而视，这个是对保护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圣者，那么就知道这个圣者要注意你看他头上有一圈光，头上一圈光他肯定是圣者，那我们一定不要去反目视他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柔和的眼睛看他如何如何。但没有，关键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圣者他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出现的时候他也不会这样显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像没有这样显现怎么办呢，我们也分不清楚。但是呢最好一个方法就是说是这个用慈爱的眼光看一切人，用慈爱的眼光看一切人呢，这个事呢也不会让自己造罪业，避免这些一切的过失。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就慈爱的眼光看一切人的话，他本身的利益功德也非常大，所以这个对自己是百利无而无一害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法。但是呢有福报的人他就愿意去做，没有福报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没什么，这个怎么可能呢，或者就是说福报不够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很难做到，是这样的。可能一段时间 在学的时候呢可能容易知道，学完之后呢可能又忘掉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前行从第一页开始到现在到最后都哪一个都是窍诀，但有些呢我们就正在学的时候呢这个印象深，但学完之后呢前面的这些好的东西就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反复学反复学，这个原因呢就是这样的，把这些东西都牢牢地记在自己心中，记到自己心中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就可以去做，每个字每一句记在心中很困难，但是它的要义一定要记住啊，比如说我们要以慈悲心对待一些人，怎么样关清净心的保护自己啊，这些就是说是比较主要的重要的，这些呢千万不要忘记，因为这个呢就是让自己升起功德的，让自己就避免一切过失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这些。而身体的一切威仪要温文尔雅，给人一种舒心悦意之感，彻底杜绝危害他众，全心全意利济有情。那么就是我们身体的威仪啊，也是需要温文尔雅，然后给人一种舒心悦意之感。有一些高僧大德呢，他视线的时候就视线的很调柔，很调柔呢，看到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呢，就会给人舒心悦意的感觉。但有些大德呢，为了调伏众生，他也不一定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但是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所谓的视线的一种那种高度，我们还达不到这种视线，所以对我们来讲，最好的就是温文尔雅。最好了，就身体呢，就是慈爱一些众生的一种身体，然后就不要去伤害众生，粗暴啊，伤害众生的这样一种行为呢，我们尽量要遏制。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呢，不要伤害众生；第二个呢，要全心全意的去利益有情啊，利益众生。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也不能带有藐视侮辱、讥讽他人的意味，一定要说实实在在、悦耳可人的话语。那么我们的口中呢，就说是也不能够经常说一些蔑视他人的语言啊、侮辱啊、还有讥讽啊。有些的时候是当着面的骂人，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话中带刺的一种讥讽别人的一种语言。有的是很喜欢，有些人很享受这种，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享受这样一种这个讥讽别人的一种这个快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其实已经深深的伤害自己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最可悲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往火坑里推，自己还很高兴啊，也觉得自己很不错，但这个就是非常愚蠢啊，非常就是说可悲的一种事情。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佛陀不讲啊，我们不学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了解。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喜好，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毛病的话，我们就要通过学习完之后，就要真正的震动自己的相续，要震动给自己一种震动，以前这样是很不好的，我就有这样的习惯，经常说话的时候带动蔑视啊，或者有些时候我虽然不经常带蔑视，但是呢碰到这自己比自己低下的人，就容易自然而然带出一些蔑视，就看一些就是说环卫工人啊，或者有的看一些乞丐啊，看一些擦皮鞋的，自然而然自己的心态就高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说话的时候也开始蔑视了，开始侮辱啊、讥讽啊，这些都来了。或者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有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些就说是这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说话的时候带着一些讥讽的语言、侮辱的语言，这方面都是不对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以前我们有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改，修行就是改正自己的过失。要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好了，全都是做得很标准，也不用修行了，是这样。如果是佛道，也不用学法，也不用修行了。但如果我们学完之后不改呢，那学了这个也没啥用处，是这样，种下一个种子而已。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可以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种这个改的必要性和改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啊，佛菩萨对我们很慈悲。所以说这个当然跟我们是一贯这样讲啊，这个改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就像一个人吸烟20年他要戒烟啊，吸毒的人要戒毒，他肯定会有一定的痛苦的，毫无疑问。但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改的话，以后对自己的伤害会越来越深，眼睁睁就看到自己的安乐就没有了，就流失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改的话，有阵痛，它有一个短痛，但是呢，就是我如果就是说持续的改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后呢，会长时间的带来愉悦，或者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进入到了步入到了修行的正轨当中，这是绝对有必要性的啊，很大的必要性的事情。所以说，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这边讲要实实在在的说话，要说这个悦耳可人的话语，要说别人就是说悦意的一种话语，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心理也是同样，如果扰于他人，绝不能希望自己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的心呢也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我们要扰于他人的时候呢，绝不能希望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好处，所以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不要指望自己得到什么很多好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 有些时候我们就想，那么这个是不是矛盾呢？怎么矛盾呢？一方面说慈心的功德很大，对不对？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好处，那么是不是矛盾？这个不矛盾，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慈心通过慈的深业、慈的语和慈的意业，自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啊、自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其实呢，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因缘法则使然的，就是说你想得到还是不想得到啊都没有关系。他就能够得到这个，他就是他的一种这个自然规律啊，这个自然规律。那么就是说你心中是刻意的想得到和你自己不想得到这个方面呢，是他一种什么呢？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你是自己很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和我做这个事情我不希望自己得到利益，这个方面的个心态呢，心态和他的这个法则因缘法则呢，其实就是没什么冲突的这个地方，是这样，它是两回事情。他就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希望得到利益，就是说我希望通过这个慈生慈与慈业，像在那慈的慈悲的生与意业，然后给自己捞好处。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么你得到的好处就有限的。但是如果我在做个事情的时候我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利益，把这个完全放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虽然不想得，但是呢会不会因为我不想得就得不到呢？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因为你不想得是我，就是我一心一意的去利益他，我不想给自己捞好处。反过来讲，这种心态反而让你自己得到更多啊，这个就是一个因果的奥秘啊，因果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真正想就是说用一切的一种修行啊善法都给自己捞好处的话，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态就会局限，让这个善业的利益就是说最大化的得到一种障碍。然后如果自己不考虑自己呢，就是一心一意的考虑别人，不想以这个呢作为我捞好处的一种这个一种手段，那么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的心是很清净的，就是说这个做善法的时候，你的心越清净，这个善业就越清净，善业越清净，那么你在这个因缘法则当中，你善业的一种功德也就越大。如果就是说你的心不清净，不管是哪一种心态不清净，那么这个不清净的心态会障碍你的这个善业的一种，它的善果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成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渴望啊，真的不希望自己得到好处，越不希望自己得到好处，它得的越多。讲例子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修佛法的时候，佛陀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把所有自己的利益全放弃了，一心一意的为众生奋发。但是你看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就越不考虑自己，他就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就眼睁睁的我们就看到佛陀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就他最后就成佛了。但是是不是眼睁睁的，我们就说只是一个说法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他因地的时候不考虑自己，他就开始从自相道到家行道，然后从家行道出地，然后到二地，然后到十地，哎，成佛了。那我们在考虑自己的时候，还在这儿，还在轮回当中打拼，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嘛。所以说，他的一种因缘法则，任何一个善业，它都有它的因缘法则。你想还是不想，它都会成熟的。但是呢，这个心态它会影响这个善业的走向。你的心量、心态越清净，它这个善业就越清净。善业越清净，那么它的功德就越大。那么如果你的心不清净，你会影响这个善业的走势。所以他就我们自己的一种不清净的心态就会阻碍这个善业的一种高速增长、广大的增长，那就不行。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话，就尽量不要希望自己得到好处。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我们肯定就会想我为什么要修，是吧？为什么要修慈业？还不就看到功德吗？我看到这个慈生业的功德，慈语业、慈业的功德，我看到这功德我才来修的。如果就是说我不看到，我自己不得到功德，为什么要修呢？刚开始的可能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逐渐逐渐的按照这个目标去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为了我，可以为我，甚至为我的家人呢，为了其他的人呢，我来修佛法都可以，这个没什么。入门的时候，什么样的一种作意，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发心来进入佛法都没有问题。或者说我身体不好学佛，或者我这段时间很不顺利来学佛，或者怎么怎么样都可以啊，这个没什么问题。或者我为了我父母学佛，或者为了我的恋人来学佛都没啥问题。但是呢，就是说进来之后呢，慢慢慢慢按照这个佛法的调教，哎，我们的很多这些刚开始的一种思想不好的思想，慢慢慢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就清净了，最后就达到一个统一标准。啊，比如达到自量道，达到家行道之后，会见到这个统一标准，所有的菩萨齐刷刷都是一样的，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全都是一心一意的利他的，是这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入门的方法，他的心态五花八门， 但是呢，进来之后走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的心态就统一了，就通过这样一种培训班的菩萨培训班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教程呢，慢慢我们就知道哦，的确是应该这样的，是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或者比较理想的状态，我们可以达到的，但现在不一定达得到。也不可以凭着虚伪的调柔威仪、温和语言等手段，使他人将自己看作菩萨，而要力求达到发自内心唯一渴望，就是利益他众的崇高境界。你看这里面讲是崇高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很崇高。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修持心的时候呢，不可以凭着虚伪的调柔威，就是说我发心，我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是装得很调柔，说话呢就是很温和。通过这个手段呢，我的心中想的是什么？心中想我这样做了，可能他们会把我看成菩萨吧。把我看成菩萨的话，就说是很好很好，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有带着这样一种心态的话，那么这里面说是不好的。这方面我们本来呢，可以让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啊、慈语啊，可以让自己得的更好、更多的。最后就是说，你这样做了半天，是吧？你辛辛苦苦的做了五六年，装了五六年，装了五六年之后，最后就得到别人就把你看成菩萨，那又怎么样嘛？像在其实像这样的话，你得到的太少太少了。但是如果你在五六年当中，就是一心一意的，不求什么回报，也没有带着一些不好的思想，你就修五六年，那得到的回报比这个多得多了，根本不值一提的，都不是西瓜和芝麻的那种，那种就比例了，是这样的。所以它根本不值一比。意思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凡夫人的小心眼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我们自己怎么想的话，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要相信这样一种这个，相信这些就是佛啊、圣者们他们的那种智慧境界给我们的提醒啊，根本就像小孩子的一些小心眼。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父母一看就知道是他，有的时候不说穿而已，有的时候呢就是会点醒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修行人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其实我们那种修行的等级就相当于刚入幼儿园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如果在那些很高的就佛啊菩萨们的这个眼中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些心态啊，这些为了自己打算的这些小心眼、小行为啊，其实呢，他就会适时的提醒我们，这个不对啊，你这样做的话得的很少很少，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应该是得的很多。哎，我都被别人看成菩萨了，这样我天天生活在这样菩萨的一种名称当中，多好啊！但这个是就是说，只是一个名称没有作用啊，是这样的。就别人你不是菩萨，别人把你看成菩萨，最多得到一点钱，最多得到一点这样一种这个得到一点点的这样一种名声而已。但是这个方面呢，不可能长久的，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修行的话，他得到了一种真金白银，得到了一种利益比这多得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啊，我们就是说这种小的狭隘的心态呢，就把大的利益放弃了，然后就捡一些小的利益，这个是没必要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是告诉我们呢，不要让我们就不要就是说希望这样的行为呢让别人把自己看成菩萨，而要力求达到发自内心唯一渴望，就是利益他众的崇高境界。唯一的渴望就是利益众生，我所做的所有的只是利益众生。说这个心态高尚了，这个崇高境界达到了，他就直接和佛道挂钩了。所以他这种心态得到了一种果，他这样走下去的果就是佛果，真的来讲就是三界导师的佛果。如果你要希求高名位，那就是这个佛的名号是最高的。如果你要希求这样很多的钱财，那佛陀的一种三界的财富自在的那种，他是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三界的导师啊，因供处。那如果就是这些都是最圆满的，名声呢超不过佛的，是这样的。那么地位超不过佛的，智慧超不过佛的，福德超不过佛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需求这些的话，那你就好好的修啊，好好的就放弃自己，那么就成佛之后呢，这全都是有了。啊，如果就是我们不修这个，我们就觉得世间当中一点点的财富啊，一点点的名声太小太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的一种，难道我们就只有这点出息吗？是吧？就是说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超过世间的一些超过世间财富的是多得很，但是我们就是自己呢，就是说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啊，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呢，就觉得哦这个就是最好的。但是你见见别人真正富裕的人的状态，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大乘当中讲了很多的佛功德啊、菩萨功德，那个才是真正的富裕的状态。而世间当中的转轮王也好啊、梵天呐、或者乃至于在现在人世间当中一个小小的这些经理啊、一个什么局长、科长之类的，这个就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小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要多学这些这些崇高的一些思想和境界， 那种这个所得的功德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崇高的境界得到之后呢，直接和佛道相应，否则的话就是根本就是，即便别人把你当成菩萨了，你这个菩萨也是打引号的菩萨，是这样的。要打引号的菩萨那在干什么嘛？没什么作用。总冒牌的菩萨的话就，就他也不可能真正和佛道相应。啊，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渴望是真实的一种境界，修行要把它啊，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修，把自己的心转变。在心里反复发愿，但愿我在辗转投生的生生世世中，就连其他有情的一根毛孔也不损害，一心一意利益他们。这个发愿特别重要的，就因为现在我们修行可能还要生生世世修行的，那么我们修成就之后呢，也会生生世利益众生。那么这个缘起呢，就现在我们要发愿，但愿我从现在开始，在辗转投生，不管是这个投生有很多种，有些呢是业力投生。啊，有些是业力投生，比如凡夫人，他就是就说是这个有漏的善业啊，还有一些这个恶业啊投生，他是业力投生的。即便是我通过恶业投生为旁生，那我也不要伤害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善，这个心非常的显善。还有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在那种，在那种大乘的那些家行道啊等等的是这样的家行道的，他们也通过善业投生，他们是通过善业投生的。还有就是在初地等之后呢，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愿力的投生。有些时候呢，通过这个二谛以后呢，他会通过这个禅定力的投生，还有一些呢，他会通过就大愿，就是说的自在力的投生。有些时候佛陀来讲啊，就无情作的那种，随着众生的一种这个善业而投生，所以他都会有很多投生。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一种投生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大悲心投生也好，业力投生也好，反正呢，不管怎么样，生生世世当中呢，我要发愿，连其他有情的一根毛孔也不损害。所以说，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大上次翻译的《白莲花论》当中，有些时候呢，佛陀的因地，他也投生为这些旁生，啊，他也投生为旁生，但是投生旁生的时候特别的慈悲啊，他即便旁生的时候特别慈悲，他根本不伤害有情。他也是一心一意利益众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呢，以后我们投在哪个地方，我们就要发愿呢，连其他有情一根毛孔也不损害，就一心一意完完全全安住在这个慈悲的一种心态当中，一心一意的利益他们，不管用什么身份我都要利益众生。这个心态其实生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保持这样的发愿的话，其实投生恶趣的机会是很少的，因为他这个心那么纯净啊，这么纯净的心，那么清净的善法，它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可能性或者没有道理投生在恶趣。投生恶趣是恶业，恶心恶业投生恶趣。现在你修的是善心，而是这么清净的善法，它也没有理由投生恶趣，是这样的。那么只不过我们的心态呢，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身份，哎，我们自己呢都不要伤害众生。尤其是对于依靠自己的眷属、奴仆、旁生等，要满怀关爱之情，乃至看门狗以上，都万万不要以殴打、意识方式过分摧残。然后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的行为呢，就是说，首先从我们身边的人和这个事物做起。说对于依靠自己的眷属，比如说呢，自己手下就是说自己如果是一个老总呢，自己手下的眷属啊，还有些时候呢有奴仆啊，但现在的话就是说是真正的奴仆很少了，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可能也包括这些家里面请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请做清洁的、做饭的，或者说这些保姆啊，这些也是可以，你可以相似的算吧。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旁生呢，就是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些旁生，但有些不是自己养的啊，比如老鼠啊，还有这些就是蚂蚁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飞虫啊，这方面对他们也要满怀关爱之情。他能够飞到我们的家里面来，那可能还是说明和我有缘。那么这个是伤害他呢，还是给他结一个善缘呢？是不是？也可以伤害他，但也可以就是说通过慈心的对待他。通过慈心对待他之后，你可以让念心咒啊，念佛号啊，对他发慈爱之心啊，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乃至于就是说，看门狗以上啊，都万万不要殴打，不要意识的方式过分摧残。随时随地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心心念念，都要以仁慈为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尽量做到了，就是随时随地的都要以仁慈为本，一举一动以仁慈为本，一言一语以仁慈为本，心心念念的以仁慈为本。这方面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他的任何一个思想都安住在慈心状态当中，这个就是在我们修慈心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啊。最终我们要达到这个状态，但现在我们就是可能达不到，我们可能时断时续，想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发心，然后有的时候又忘掉了，又开始后悔忏悔，这都是好的 啊，他就是说已至少我们知道认识到，还没有安置慈心，或者我刚刚那个心态，刚刚那个动作不对。如果发现了之后呢，可以改正也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要随着这个关系呢，最终达到啊，就是这里面所讲的随时随地，乃至于心心念念都以慈悲心为本。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非常的慈爱了，就像这样的话，已经变成一个，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菩萨的状态。其实如今投身为奴仆看门狗而受到众人欺凌嫌弃的这些众生，也是由于往昔身为有权有势之人的时候造下的欺辱藐视他人的恶业成熟的报应，而今来偿还宿债的。所以今生当中的这些比较就是身份比较低下的人呢，比较卑贱的、比较低下的人呢，奴仆也好，看门狗也好，这个是呢，经常受到别人的欺凌和嫌弃。但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越可怜的众生越要慈爱他们，越生起悲心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社会上的这些就底层的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呢，还有这些别的一些旁生呢。当然，从我们侧面来讲，一方面来讲的话，越可怜的众生越应该对他们生起慈悲。但是呢，因果法则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就很可能已经可怜了，你还说他是报应，对不对？我们就不能这样。世界上就是说，你不能说他因果报应，他已经很可怜了，也不能说他报应，好像这个报应是诅咒一样，这个不是。这个报应其实就是讲他是如是的，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就是因为以前呢，他自己在有能力的时候、自在的时候，他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而就是说，在自己的一种位置上面有权有势的时候呢，欺辱别人。藐视别人的这个恶业成熟的报应，现在来偿还这个宿债的来偿还宿债。所以说呢，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也许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虽然我们不是总统，是吧，我们也不是什么别的这样一种高官，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可能还是属于有权，即便是在家里面，可能你是女王可能你是什么国王可能你是小公主也有可能，反正就是说这方面在你的家里面也可能是有权有势的，只要有一定的权势，他可能就有可能心态变化蔑视然后就是说欺侮都有可能，或者说你哪怕你管了几个人的一个小公头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的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下一次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来偿还宿债也是很可怜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苍天如此不公，是吧，为什么社会如此不公，其实来讲这些都是自作自受这个不是诅咒，这个是实际情况。自作自受它不是一个什么一种话，就是说善业也是自作自受你就做了善业你自己受报，比如现在的富翁也好，现在的一些高官也好，他也是以前他恭敬过别人，或者说他自己修个善法，他做了受了自作自受，恶业也是自作自受，是这样的。所以你成佛也是自作自受像你成佛你修了菩萨道你自己修菩萨道你自己受这个佛果，那也现在也是自作自受。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因果的规律不管别人看得到看不到，像这样的话它都是如是存在的，它是这个客观的规律。这个是我们叫随顺它，那随顺因缘法则去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一种偿还宿债。如果现在自己仰仗着有钱有势而凌辱别人，那么后世自己也同样会变成他人的奴仆来偿还宿债。所以对于那些身居自己之下的众生，更应多一份仁慈，多一份爱心。自己有能力，是吧，你自己有能力也不用欺负别人，是这样的。你自己是有能力，本来就比他方方面面都要好了，不需要通过欺负别人来彰显你的权利，来显得你很高贵就是说你侮辱别人显得你很高贵，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显得你有权势，根本不需要。真正就是高贵的人，他就说是他会就是说是用他自己的一种身份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样能力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显得他更高贵，是这样的。他的高贵体现在什么地方？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他是真的很高贵的人有些时候说这些绅士也好，绅士风度也好，或者真正来讲的一种高贵的人也好，他的高贵不是说他的身份怎么样，你穿得很好怎么样，而是你的很多身边就是说一出动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保镖围着你这个其实都不一定，是吧，这个是一种体现。真正的高贵还是主要是你的一种气质或者你的一种你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涵养这个方面也是高贵的。所以说如果说真正遇到了比自己就身份低下的这些旁生也好人也好，真正来讲给他多一分的爱护，多一分的仁慈，多帮助他，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高贵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双亲久病的患者等 自己三门尽力做利益事，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那么就这里面讲了三类友情，三类友情呢，如果对他们做饶益的话，他的功德会非常的大，利益会非常的大。第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父母双亲，这个是父母双亲呢，因为对自己的恩德很大，自己能够来到人世间，现在我们能够听闻佛法，其实都是他们的恩德，而且生下来之后呢，对我们抚养啊，恩德很重。所以说呢，对自己的父母呢，要应该做饶益。还要对久病的患者啊，就是病了很长时间的患者呢，想方设法的利益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远，就是说是这个远方的这个客人嘛，这里面没讲，后面还要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三门尽力的做到利益的事情，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下面就引用阿底亚尊者的教言，诚如阿底亚尊者说，如果对远方的客人、久病的患者、年迈的父母等慈爱行事，与实修空性大悲障者相同。那么就是说修行空性，修行大悲，空性大悲障其实就是菩萨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状态啊。然后就是说，如果是空性障，他修圆满的会成就佛陀的法身；大悲障修圆满的会成就佛陀的色身、报身和化身。所以他的一种功德的确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实修空性大悲障，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修大悲还修不清净。修空性呢，可能也不一定马上修很清，但是呢，有一个和它相似的一种行为，就可以和这个相同的。那么有像这样的话，就三个。第一个呢是远方的客人，就他长途跋涉，走得很远，或路上耽误了很长时间，很劳累的客人。这个客人呢，就是说远方的客人，如果我们去给他利益啊，帮助他安排住宿啊，然后就是说让他能够非常的一种这个安乐，这个方面的话，就和修空性大悲障一样的。第二个是久病的患者，就是他生病很长时间的，去看病啊，去当护士或者去护持他，这个时候呢也和修空性大悲障相同。第三个就是年迈的父母慈爱行事，就相当于现在的孝道一样的。所以说父母年迈了之后去慈爱行事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如果尽孝的话，也是就是说实修大空性大悲障是相同的。那么下面就把这个展开再讲一下。尤其是父母对儿女仁至义尽，恩重如山，如果在父母年事已高，老朽不堪之时刺伤他们的感情，实在是大逆不道，罪过特别严重。所以说因为这个父母呢，他是一个严厉的对境啊，父母是严厉的对境，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对我们的恩德特别的重。所以说如果在父母年迈的时候啊，就是说是老朽不堪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去伤害他们的感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或是让他们难过啊，这个方面就是属于大逆不道，罪过是很严重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曾经为报母恩而前往33天为母说法，连就是说导师呢，他也是做了这样一种这个示现。做了示现的时候，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因为他生下来就7天之后呢，母亲就去世了嘛，就生到了33天。这个是呢，佛陀成佛之后也是选定的一个吉日，就是在天降月嘛，天降月的话就是天降月是从那个33天回来，他是在天界待了，就说是这个好像待了3个月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9月，你6月份上去的，在9月份下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在印度呢，也是有这个佛陀。佛陀有一个三波是佛陀好像从那个地方是到33天去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从33天下来的地方，有两个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呢就为了报母恩呢，去往33天给母亲说法，而且呢就是说是好像是在佛传当中讲，净饭王去世的时候，佛陀为了表达这个就是说孝道的，也是亲自抬棺。抬这个金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佛陀呢对他父母的一些就是说一种这个体现吧，是这样的。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最就说是这个真正的一种真正的孝道呢，真正的就是说利益父母的话，还是把这些这个什么，把这个父母引导去向于这个正道。好像是净饭王吧，我是不是记错我不知道，好像净饭王在佛陀的教化之下，好像是应该是得了出果以上的。好像得了出国以上，这个方面来讲呢，也是一个对父亲的报答的恩德。母亲的话，他也是在33天给母亲说法给母亲说法。我们地藏经也是有这个因缘嘛，佛陀在这个倒立天宫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时候也是为了报恩给母亲说法。佛在经中说，儿子将父母扛在左右双肩上， 转扰大地城市，也难也报答父母之恩。若使父母屈辱正法，则能回报恩德。那么佛陀在今天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儿子呢，如果把父母呢扛在左右两个肩膀上，转扰南瞻部洲，转扰大地的城市，也难以报答父母的恩德。也就是说，他如果这样的很辛苦的方式来城市回报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回报，也难以回报这个报答父母的恩德。但是呢，如果能够让父母去除正法，就可以回报恩德。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就是去除正法呢，也要看因缘。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做子女的也很操心的，然后怎么样劝呢？好像就是说父母都很难以去学习正法，也有。这个方面大家看他父母自己的善根，那如果没有善根，可能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完全让他去除正法的话，也可以想方设法的扰益他们啊，比如说他们听一些佛号啊。或者他们身上带一些挂件啊，比如般若四颂等等的挂件，能够让他们和佛法结上一些殊胜的缘，这方面也算是报恩。还有的时候经常的对他们发愿啊、念经啊、回向啊，像这样的话就想方设法能够报恩，或者在大法会的时候以他们的名义交钱给他们念经回向，请僧众给他们都可以啊，像这样都是可以回，只要我们有这个心。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知恩报恩的心。至于能不能够真实的让他们去除正法，一方面来看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要看他们有没有善根。如果他们的善根不成熟呢，可能也很困难直接让他们去除正法来修行。但是呢，就是即便不行的话，也让他们就看一下这些价值也很大的佛像啊，或者就是说有些让他们带上一些挂件啊，或者说让他们去参加放生啊，或者说去拜佛啊，反正那样的话也能够多多少少能够利益他们。因此身与意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使他们内心转向正法。有些修行者呢，可能就是说是不，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可能和父母的关系搞得不是很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自己内心当中首先，反正可能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彼此之间的因缘，但是我们自己啊，修行者本身的心，自己的心应该首先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然后能不能够就真实的去做一些父母能不能够就关系缓和了，自己首先要去努力。然后如果说是这个自己做到了，但是呢父母那边就做不到呢，也许因为他原因很多嘛，这个时候呢就是只有不断的去回向。但是如果自己还不放弃，自己还是保持那种就是说是不愿意，就是说是这个自己不愿意去抱着一种改善关系的心态，这个就不对。那不管能不能够真实的改善，但是自己的心首先要慈悲下来，要软下来，要就是真是知道父母的恩德，要去做一些努力，这个是应该的。此外正如金梁安大师所说，切莫让老人忧伤，要恭恭敬敬加以维护。这个是咱们教主梁方大师呢是这样讲的切莫让老人忧伤，想方设法的不要老。但是有些时候呢，即便是子女做得很好，他也没有办法避免，他也很忧伤，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没办法，因为有的事呢即便你方方面面的做对了，他有的时候还是很忧伤的，这个也有。但是呢就前提是我们自己不要因为我的原因，或者说正确的就是说是不要认为我因自己没有做好的一些原因让他忧伤。但如果就是说他很忧伤你就是说是不杀生，他很忧伤你吃素了学佛了，他很担心，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是有颠倒了，是这样。我们也不要他很忧伤干脆我就不要学了或者开始大开杀戒了，这个也没必要。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他忧伤，他忧伤的是一个颠倒的忧伤，他很操心你学佛了很操心你发菩提心，那这个肯定就是他不对了。所以现在我们不，如果这样情况之下呢，有关于修行佛法自他解脱的方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修行，否则的话就会对他更深的伤害。我们言行举止要慈爱随顺关心照顾所有比自己年长的人。当今时代我们中的有些人口口声声的说要养家糊口，没有办法不害众生，但实际上是有办法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在想要修慈心呢，要利益众生，不要伤害自他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口口声声说呢现在我们在世间当中要养家糊口，要做到不害众生是很困难，做不到。但是呢华真牧师说实际上还是有办法，讲个事例然后做个对比。从前新疆地区的两个沙弥修持圣文殊法，结果面见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对他们说，你们二人与我没有缘分，你们生生世世的聚缘本尊就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化现为吐蕃国王的 有的说吐蕃，有的是吐蕃，差不多意思。那么就是说国王的形象，你们去亲近他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新疆地区呢，新疆地区以前佛法很兴盛的啊，古代佛法特别兴盛，所以两个沙弥呢就修文殊法，修文殊法呢见到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现前了，而且还对话了。对话文殊菩萨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人和我没有缘分，是这样的，你们的本尊呢，生世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而现在观世音菩萨是在藏地当国王，你去亲近他们吧，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就怀疑了，这就现见了还没有缘分，这怎么可能呢？我都见到了，就进行遍见文殊，而且给我讲话了，还给我说没缘分，这个不可能。这个缘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有缘分见到他啊，不一定就是说有缘分一直他都成就，这个方面的缘分有深有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聚缘聚缘，有的时候有缘分是什么缘分？就是有的时候你有缘见到这位啊，见到佛一面啊，也有缘见到了啊，你见到上师也见到了，但是呢，你要跟着他学习是另外更深的缘分的。然后你跟他学习能够就是说法能够入心，对不对？像这样的话，缘分需要更深更深。所以这个里面缘分它有深有浅，它的缘分的这个种类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要想了。我都已经对你修了文殊菩萨，你都现前了，还给我说话了，难道说还没有缘分？这缘分还不够深吗？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他是有缘分见文殊菩萨，而也有缘分文殊菩萨跟他讲话，但是没有缘分文殊菩萨加持他成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加持他成就的缘分。所以说，就是生生世世有缘分能够让他成就的，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方面就是文殊菩萨告诉他呢，观世音菩萨是你们最有缘分的本尊，所以他呢现在是在上帝化现为一个国王，应该去亲近他。啊，于是他们二人便来到了西藏，在拉萨药王山的后面，看到许多人被杀戮或者被逮捕入狱，那么他们就来到了西藏，在拉萨这个药王山，现在也有药王山的话，就说是这个在那个后面的话，看到很多人被杀戮或者被逮捕。药王山就是在布达拉宫这个对面旁边的一个斜对面一个山，这个药王山有很多这个有很多这样一种摩崖石刻吧，很刻了很多佛像。那么就在这个后面的话，很多人被杀被逮捕啊，就很恐怖的情况。他们问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人们告诉他们，这是国王下令惩治的。那二人心想，这位国王肯定不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俩也很可能被惩罚，还是赶快逃走为好。那么就是说，他们俩看到之后，他们就是说看到很多人被逮捕被关进去，看到很多人被斩首，这个很血腥的一种场面啊。他们亲眼看到之后呢，告诉他们说这是国王下令惩罚的，而文殊要告诉他们呢，这个国王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他就是前后有对比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观世音菩萨，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他就觉得很非常的害怕，他们又担心自己被惩罚，所以他们就想逃跑，是这样的。国王知道他们二人要逃跑，便命人将他们喊回来，叫到面前，对他们说：你们二人无需害怕，由于藏人刚强难调，所以我才显示幻化，我下命令砍杀的这些人全是我自己幻变的，实际上我本人对一个众生的一个汗毛孔也从来没有加害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藏王呢，就是说中段干部国王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种，像这样的话就跟他们解释啊，解释什么呢？就解释说其实呢这些人都是我幻变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就是说这个藏人呢刚强难调啊，就是说很难调化，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就是说守规矩。一说我就换，当然我不可能直接杀他们，然后就幻变了，自己通过能力幻变了很多友情啊，然后把他们杀死啊，然后把他们就是说是关押等等。实际上呢，对真实的友情啊，就是说是一个众生都没有伤害过，只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让他们就是说修行善法而已，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虽然这样讲了之后呢，他们还是就是说是害怕，还是害怕。所以后面呢，就国王就问他们嘛，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的，国王问他们：你们需要什么成就吗？需要什么西地吗？那么如果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想要说我想要成为和你无二无别啊，或者我成就圣果啊，那个时候呢是也可以得到这个西地，可以得到成就。但他们那个时候就很害怕，很害怕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再待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要西地的话，我只想赶快回到家乡去。那个时候呢，国王就给他们一个人给了一口袋沙子啊，像这样他们就晚上用这个睡觉啊，醒来之后呢就到了家乡了，已经到家乡了，而且这个沙子变成了金沙，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升起了一个邪见的缘故吧，今生没有成就啊，今生没有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今生没有成就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又会产生一些想法，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就了？既然是有生生世世有宿缘的， 那么是不是就应该让他们就打消疑虑啊，应该怎么样调化，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呢？其实生生世世的一种这个本尊，他也不在乎说，也不在于说今生当中会不会成就，今生当中没有成就，但他已经就种下这个因缘了，种下这个因缘之后呢，可能会他可能这个时间可能会就延长几世，延长几世之后呢，在下一世当中呢，可能就是他的因缘就比较好，比较好之后就可以逐渐得成就，是这样。因为成就这个圣果，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太可惜了，今生当中没有成就。既然今生当中没成就，是不是就不是生生世世的本尊呢？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获得一种成就的一种果位，它是很清净、很广大的一种果位啊，超越轮回嘛。所以说呢，就是说一生一世不一定承办啊。如果就是说多过几世能够承办的，也是非常殊胜的。因为就是说轮回的时间特别长，就是说这个几世投在轮回当中，根本的连刹那一种，根本就看不到它的一种踪迹的。所以整个轮回的相续太长了，说今生的几十年呢，或者说几世的几百年，其实来讲的话，就在整个轮回的场合当中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就是他今生当中这两个沙弥虽然没有得到这种成就，但是呢他的下，因为他已经讲了嘛，生生世世的本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在下一世再下一世的时候，他的这个因缘就会很纯净，他也会逐渐逐渐就会获得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没有伤害过国王中藏干部，执掌西藏雪域的国政，并且统摄了局部的四部王国，征服了边境的所有军队，他承办那样广大灭敌护亲的事业，却连一个众生的一个汗毛孔也没有加害过。那么如今我们只是维持一个虫穴般的小小家庭，怎么会没有办法不害众生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的事业那么大，他就说是他都有方法连一个众生的汗毛孔都不伤害，那么我们现在所维护的有些时候只是自己的生活而已，有些时候呢只是一个像虫穴就是说这样的这个小小的家庭而已，怎么可能没有办法不伤害众生呢？实际上是做得到的。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和国王所做的事情比较起来的时候，国王的事情要大得多，他都可以做得到，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当然我们又想了，他是圣者的，那你这样说的话，他可以划线了，我可以划线不了，是这样的。我没办法划线几条鱼杀给我家人吃，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讲，他是圣者可以划线，那我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让我们要去和他比这个，而是说我们其实是有办法维护一个小小家庭的运转而不造业，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来讲，还是说家人要配合啊。如果家人不配合，可能也困难，或是尤其是在自己在家里不是强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很困难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可能是华生波切他讲的意思，他这本书当时写的时候，他主要是针对藏地的修行者写的。藏地的修行者呢就比较容易了，藏地修行者他基本上都是有信仰的，都是佛法有信仰的，所以说他本来这个环境，他这个家庭啊都是佛弟子啊，都是佛弟，再加上这个教言啊，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教言来指引，他就可以做到不杀生啊，不造罪业啊等。但是呢，这个如果这个标准放在现在咱们这个汉地，这个我们要看情况，看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可以想方设法的，就是说维护自己不造罪业，不伤害众生。但有些时候呢，就因为我们自己，也许就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我一个人学佛啊，我一个人学佛呢，但是就说是我是一个人修行，但是呢，就别的人并不配合我，尤其是当我自己不是啊没有强势的地位的时候，就很难做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教养来讲是这样的，当时的场景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教养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还是可以尽量的吧，尽量的去想方设法的去不伤害众生，不加害众生。这个方面来讲，也就是说针对那种情况之下的一个友情，如果自己真的想做的话，应该可以做到不伤害众生啊，是可以做到的。加害众生的下场就是自食恶果，导致自己今生来世感受无边痛苦的报应。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呢，如果是伤害众生、加害众生的一种，它的一种下场，它的结果呢，就是自食其果。伤害众生呢，就会导致自己被伤害，导致自己今生来世感受无边痛苦的报应。所以说呢，前面我们在学因果的时候，在学那些轮回过患的时候也学习过嘛，尤其讲杀生的时候，杀害一个众生呢，他半终劫住于地狱，然后呢就说是后来的话500世连续被杀死，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过失很严重。因此说呢，就是说我们尽量要避免，那么如果已经做过的呢，我们要多修金刚萨埵啊，多修这样一种百字明来忏悔自己曾经造过的罪业啊，因为就是说是，或者说现在我们在家庭当中，如果说一边学佛一边被迫 会杀害众生怎么办呢？第一个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被迫无奈，不是我愿意去杀的，因为这个时候的确是没有办法。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念一些忏悔啊。如果就真心的忏悔的话，这个还是仍然可以清净，因为自己毕竟不是有很强的意乐去杀。如果很高兴、很欢喜的去杀呢，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要忏悔起来，就很麻烦，而且他可能也不愿意忏悔。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我被迫的去杀，这个时候呢，有惭愧心的话，他的罪业就比较少了啊。如果这样的话，罪业就比较少。那再做一些就加持力大的一些百字明的念诵和这种金刚萨埵的念诵呢，他也可以很快清净。我们一方面来讲也要相信杀生的果报，但一方面来讲也要相信法的力量。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佛弟子当中当然就是说完全不相信这个因果的很少，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呢，上次也讲过，就发现一部分的佛弟子有点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因果，就是说杀生偷盗这个罪业很相信，但是呢不相信法的力量，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要改正的。就是说这个杀生有这么大的果报，的确是这样，杀生偷盗邪淫它的过失都很严重，但是我们这个是很相信的，这个对的，天天都是想，哎，我杀了生了怎么办呢？这个方面也是对的。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告诉我们可以忏悔的时候，总是觉得忏悔不清净，哎，总是觉得是不是还没有清净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就对法的一种力量没有相信，他对于这个法的加持力的这个信心呢还不够。所以说，既然我们有对这样一种恶业的力量，那么它的成熟之后，我们要相信罪业的一种力量。但是我们其实也更加应该相信法的力量。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忏悔，或者每天修这么多的善行，对不对？发菩提心善行，而功德那么大，念句佛号的功德那么大，做一个顶礼的功德那么大，这些全都是佛经当中写的清清楚楚的。我们就要相信这个功德，而且就是说这些，如果这些就是念一句这样咒语，它就可能不多去，我们就要相信它，或者说念这些咒语忏悔就能够清净罪业，我们也要相信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相信法的力量的话，其实呢就来讲的话，对自己修行来讲也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只相信这个一边啊，都是佛讲的，杀生一个大的过失会堕地狱也是佛讲的，然后就通过忏悔可以清净也是佛讲的，那为什么我们就只相信？偏重于相信罪业它就这么大，而不相信就是说它通过修善法可以清净的，对不对？其实是在讲的，都应该相信，都应该相信的话，其实我们就会，一方面来讲，我们绝对会相信，如果如理如法的忏悔一定是清净的，绝对是已经清净的。我念了四十万，是吧？这八天我念了四十万，那咋不清净？肯定清净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不会那么的操心啊，天天就是说是那种加一种这个患得患失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要相信法的力量，只有对法的力量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修更多的法，然后如果有这个信心的话，其实也很快就可以成就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对法的力量不相信的话，好像是觉得是好像我很诚信因果，但是是不是诚信因果呢？也不是。为啥呢？修法是因，就是说修法的这个结果你为什么不相信呢？它也是因果，所以这个因果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如果我们对法升起的信心呢，其实这种信心可以保证我们在和法很快相应啊，修法可以修得动，而且很快相信，因为我的信心在这儿嘛，我就没怀疑我修了这么多能不能有作用啊。其实真正来讲呢，就是这种心态导致这个法的加持力显不出来，而不是说这个法本身没有加持力，而是我这种害怕没有加持力的一种对法没有信心这种表现呢，对他的法的加持力就显不出来，自己障碍自己而已。所以如果我们非常相信这个法的力量，绝对可以很快显现他的现象，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完完百分之百相信法的力量，我们也很快可以成就，因为我对法就是高度信任，那一定就是说你高度信任了，这个法的力量就可以在我们相信当中可以出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呢，不相信因果也不行，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不相信法的力量也是不行的啊，今天我们还是要相信法的。所以上师也是在好几次开示当中都告诉我们了，这个你如果忏悔肯定清净了，一定是清净的，是这样的。如果你如理如法的忏悔了，为啥不清净呢？一定会清净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感受无边痛苦的报应，即使仅仅就今生今世而言，也不能承办丝毫利益，因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除了白白浪费自己的财产受用以外，根本没有谁依靠害众生造恶业而获得财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因缘啊，它的一种果报的自然规律啊，如果真正的自己要获得安乐的话，那么必须要修善法；如果要获得财富呢，叫供养啊、布施啊等等。 如果要获得人天的一种善趣啊，比较持戒啊，或者想获得美貌，你必须要安忍啊等等。说这些方面的一种善因要修，如果就是说是不修善因，那么就是说通过造恶业而获得财富的是根本没有的啊，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修持无量心要像持鸟养育小鸟一样，持鸟养育小鸟的时候，首先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窝，然后用羽翼覆盖给予它们温暖，在雏鸟不能飞翔之前始终如一，动作轻柔，悉心抚育。那么这个比喻，每一个无量心都有一个比喻啊，舍无量心是用先人布施的比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持无量心呢是用这个持鸟抚育小鸟的比喻。那么持鸟抚育小鸟的时候呢，首先就建造一个很好的窝，然后呢用羽翼覆盖它们，再就是说在它是就是说是这个暖的时候呢，也用这个覆盖温暖让它孵化出来之后呢，也用羽翼保护，然后给它们找吃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飞翔之前呢，始终它的动作都很轻柔，而且悉心的抚育这个小鸟。所以说我们修持心也是一样的，同样呢我们也要通过身体的行为、口中的语言以及心里的念头慈爱善待善戒一切众生。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身体的行为啊，也要通过身体的行为来慈爱善待众生，很轻柔。然后口中的语言呢，也要经常说就是利益众生的话，有的时候是众生喜欢听的话。如果就是说是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就是无关敬仰啊，不关乎这种原则性的问题的，我们尽量说对方欢喜的话。那么如果是有一种关乎到这些就是说是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当然就不能够一味的让他们欢喜了，是这样。那个时候就要说真实的话，当然就是诚实的话，还有就是说是那种还有就是对他们有利益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经常要说。伤害众生的语言或者就是说是那种话呢，就不要说了。还有就是说心里的念头也是经常性的对慈爱众生善待三界的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持身业、持语业、持意业这个方面呢就经常修。如果经常修慈心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修慈心的话，也可以让自己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财富广大呀，还有的时候呢让自己就是说很多人欢喜。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因为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慈心呢是让众生安乐的，如果经常性的我们对众生修慈心的话，那么就是说众生也会欢喜，也会就是说对这样一种修慈心者也会就是说很高兴很欢喜。如果就是说对大家都对你很欢喜的话，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别人都是高兴你欢喜你，那如果你要做事情你也很顺利啊，你要去办事情，哎，这个人很对你很高兴很欢喜，那些事情就很快就办完了。如果就是说别人对你不高兴了，他有可能就对你不理不睬，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经常修慈心的话，那么你愿别人快乐，那么别人呢就是反过来讲的话也喜欢你，也是就愿意给你提供很多的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样。还有就是说是如果修慈心的话，也是自己的相貌庄严呢，弥勒菩萨的话就修慈心。所以修慈心的话，在《演语经》当中讲，他的身色是金黄色的发光的那种，所以说像在那很多人看到他之后也是 很欢喜的。还要修慈心的话，经常修慈心的话，他会远离一切伤害，远离这样一种非人的伤害。就是说如果经常修慈心，这些其他的非人啊，很多很多妖魔鬼怪啊，很多这些他根本不愿意伤害你的，因为他就是有一种力量啊，让他就是说是别人看到他之后就生欢喜心，即便是那种恶心很重的人对他也生欢喜心，是这样。以前的话就是说好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成一个叫做大师的菩萨嘛，大师菩萨去农工取宝啊，去如意宝，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就走很远的路，就路上就碰到很多，比如说碰到了一些罗刹。碰到罗刹的时候呢，因为他修慈心的缘故，因为罗刹呢，有些罗刹他就凭着闻味道，他有些时候就是恶心重的人，他味道就很浓烈，所以他就是把这些人就吃掉了。然后就是说他就菩萨身上呢，因为修慈心嘛，修慈心的话他的一种很香啊，他的一种这个香气非常的馥郁，是这样的，香气很浓郁。那个时候呢就是罗刹对他生起欢喜心帮助他就说是这个就越过了很远的路程。还有就是说到了一个城墙下面的时候，那个城下面就守城门的是两条毒龙，他的毒性很强烈的。有的时候就他的眼睛一看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人一般的人受不了那种毒气就会死。但是就是说菩萨他在这样一种这个他在这个就是说城门外面，就城他下面一个很深的沟嘛，沟里面全都是毒蛇啊，沟里面全是毒蛇，然后城门口是两条毒龙在守护。那么就是菩萨他要过去要进城去取如意宝啊，这个时候他就在沟边就入慈心定，他就修慈心， 修慈心定，修慈心定圆满的时候，慈心一圆满，周遍的时候，所有的毒蛇全部都消除慈心啊，全部都消除嗔心，这他就踩到这个上面就过去了。那到了城门口的时候，两条毒动也是首先对他就是说很愤怒的看，他也是对他们修慈心这样的，修慈心慈心圆满的时候，那个毒动他一下子他的一种这个什么嗔心。他的报恶的心就没有了，消除了，然后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顺利的就得到了如意宝，然后就是回来利益众生。所以说这里面也是说，如果修慈心的话，其实是可以降服很多的一些非人的。即便我们不是降服别人，但是呢不是降服，但是我们经常修慈心的话，很多这些非人呢、啊，很多这些他也会就是说对这个修慈心的人也会非常的慈爱的，消除他们就伤害我们的心。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得，有这些非人呐、啊，有这些伤害我们的话，就是我们修慈心肯定没有问题的。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慈心去烧这些烧烟丝啊，我们也不用操心啊，这些会不会就是说这些非人会不会伤害我们？绝对不可能，因为它的慈心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它可能就是说，当然我们在没有修成之前啊，这个慈心没有修圆满之前呢，可能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就是说这个慈心本身，它这个修法本身是可以让我们远离这些伤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修行，这个是对自己对他人呢最好的一些方法，护持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说修慈心是利益他人的，但在利益他人的过程当中也会对自己啊，就是说是产生一个最大的保护和最大的利益。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修这样慈心呢，它的一种很多的功德。当然我们就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宝曼论呢、啊、还有其他地方呢又讲了很多慈心的功德。这方面呢我们就多看看了之后呢，就对修慈心啊修悲心啊这方面的话，就大乘的一些入门的一些修法加行呢就会升起兴趣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祝你祝日祝日修。